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今天的主题是乌萨的手，乌萨的手。好，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六章的六到七节怎么说呢？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萨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萨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乌萨伸手扶神的约柜，神发怒击杀他。那首先我们先了解约柜，约柜是什么？约柜是神同在的象征，约柜是神向人说话的地方。约柜放在会幕最里面的至圣所，乃是会幕的中心。那约柜呢，表明了神与他的百姓一同行动。约柜与以色列一同经过了旷野40年，一面是祭司抬着约柜，但实际上是神带着以色列的全会众往前行。那呢，约柜呢曾经被非利士人掳去哦，那呢神的荣耀也就离开了以色列人。但是呢，这个呢，非利士人夺走了约柜，神的手攻击非利士人的城，那个城的这个大小呢就生了痔疮而且惊慌，因此他们就决定把约柜送回原处，以止息神的愤怒。那要来探讨，就是说神为什么来击杀这个乌撒呢？因为呢，大卫渴望把神的约柜呢再迁回到锡安。那以色列人呢，可能受了非利士人的影响，就用牛车搬移约柜，因为约柜原来是要用利未人来抬的。那呢，他们学非利士人用牛车来拉约柜，那在拿梗的禾场，牛失前蹄，乌撒好意伸手要扶住神的约柜，就立刻被击杀。所以呢，从这个乌撒的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乌撒的手象征是一个肉体的服饰，人的天然肉体的手一摸神圣的东西，就带进神的愤怒。所以这里看到的乌撒那一双手是一双肉体服饰的手，不能摸神圣的东西。第二个呢，乌撒的手象征情绪化的服饰。什么叫情绪化呢？他不按真理来服侍神，就是手抬约柜，看见约柜倾倒了，这时候呢，看到情感感官受到刺激，情绪受到激发，以为用自己的手可以扶约柜，所以这种情绪化的服侍呢，被神击杀。第三个，约柜的手象征有隐藏的罪，虽然圣经没有明文的记载，但是要知道一件事哦，人虽然不知道，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神嘱咐摩西什么？叫亲近我的祭司要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所以越靠近约柜，越靠近神的人呢，你要越圣洁，不然神突然呢就出手击杀你了。在以赛亚书52章这里也说，你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勿要自洁。所以从这个乌撒的手告诉我们什么？要知道神的圣洁跟可畏，要敬畏神的心，尤其是教会的带领的服侍的，越靠近约柜的，你要注意你那双约撒的手不要随便乱伸。你用肉体来服侍，用情绪化的服侍，里面隐藏罪不对付，我跟你讲，你就等着被神击杀。所以为什么你的服侍没有恩典，没有蒙福，反而带下都是一些咒诅的迹象。所以愿乌撒的手与约柜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醒思。
看见了吗？主的声音在呼唤，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饥饿的人到我这里来，生命真粮从天降下来。主耶稣是生命的水，真爱的呼唤吸引我心。
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37章1到16节。58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建造法柜与陈设饼桌。建造法柜与陈设饼桌，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37章1到5节、10到11节。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又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杠。10节，他用皂荚木做1张桌子，长2肘，宽1肘，高1肘半，又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出埃及记37章1到16节，主要讲述建造法柜与陈设饼桌。会幕最里面放着是约柜，比撒列用皂荚木做约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里面外面都要包上金金，还要做抬杆，是用来搬运约柜，并将法板存放在柜里。约柜的上面有金金制作施恩座，并金子锤出基路伯。神在约柜前与人相会，传达神的心意。约柜四周围要镶上金牙边，四角要铸上4个金环，又用皂荚木包金金，做2个抬杠，用来搬运约柜。比撒列用皂荚木外面包上金金，做成了陈设饼桌子，四围以金牙边做装饰，桌角暗置4个金环与2根抬杠，桌子上面放有配件、盘子、调跟奠酒的爵和瓶，以及12个陈设饼，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会幕要以基督教会的角度来认识。
会幕要从基督和教会两个角度来读，例如说讲到金灯台，讲到陈设饼桌子，讲到铜祭坛，讲到金香坛，每一样事情都讲到基督。那么但是同样的也讲到教会。基督是个别的基督，他本身他是我们世界之光金灯台，他是我们生命之粮陈设饼的桌子，金香坛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同样的，在圣所里面这三样东西讲到今天教会在地上也是发光，是灯台，要为主做见证。教会在地上要摆设基督，要陈设生命饼，让人能够来到神家，可以得生命，而且可以得得更丰盛。同样的，金香坛也讲到教会一个不可以忽略，而且今天是最被忽略的一个角色跟使命，就是教会祷告的执事。教会要在祷告中为主掌权，教会要借着祷告能够让神家得到复兴，教会要在地上为着在上执政掌权的，为着权力要在神的面前呼 呼求，讲到教会祷告的职分。所以你像就包括同祭坛，我说祭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中国讲道的时候我就考弟兄姊妹，我说进会幕看到同祭坛，同祭坛到底在讲什么，同祭坛到底在讲什么，我说一句话来形容，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你看到同祭坛你知道羔羊在这里献祭被杀，他为我死，就是因为他死我才可能有下一步，我才可能进圣所，我才可能进至圣所。这是从基督看，同样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为他活，基督的爱激励我，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你是如今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等一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了没有，其实每一样东西你从基督，从教会，从神那面，从蒙恩人这一面，两面来看。第三个，会幕摆设的位置从两个角度来读，从里面到外面，讲到恩典的路线，讲到神原来是在基督原来是跟神同在荣耀里，在至圣所里面，人不能够就近的光里面，他为我们出来，他成为世界之光，他成为世界之灵，他为我们上了祭坛，他为我们被带到营外，从里到外，这讲到恩典的路线，是恩典来寻找我们，是神先爱我们，把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我们才可能有份于神，有份于救恩。所以这是从里到外，这是讲到恩典的路线。从外到里，讲到我们人，从人的角度来看，讲到信心的路线，重在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是因为先经过祭坛，经过基督的救赎，然后我们在洗濯盆面前，借着圣灵，借着神话语，两面的更新，让我们得到洁净。而我们进到圣所，我们在这里接受基督的光照，接受基督生命的供应，我们在这里接受基督为我们的祈求，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所以凡是靠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然后我们也进到至圣所，我们前一阵子读希伯来书，基督为我们成就最大的事情，就是用他的血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幔内，让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这是主观经历的路线，这是信心的路线，这是讲到从我们人的角度，一个从神的角度，一个从人的角度。
好，余荣杰老师在这个短讲里面告诉我们，会幕你要从基督跟教会角度来认识，不然你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而从神的角度如何认识会幕，还有从人的角度，我们要进入会幕的主观经历，这是信心的路线，尤其是在同祭坛那边，那就是我们主观经历的地步，要把自己献上。好，那接着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谈到的是约柜的建造，约柜的建造。好，在神小玉建造会幕中，第一件启示的是约柜，而因为这是神同在的象征，约柜在旧约有不同的名称，有称为柜、法柜、耶和华的柜、神的柜、神的约柜、主耶和华的柜。神应许以色列民，他要显在至圣所中的约柜的施恩座上，大祭司每年要进去一次，用血洒在施恩座上为百姓赎罪。约柜预表基督，里面的材料是皂荚木，预表基督人性的卑微与坚忍，外面用金子包裹，预表基督的神性与信实。施恩座原意就是遮盖罪的座，遮罪遮盖之后才能蒙恩。施恩座上有两只基路伯，代表神的荣耀和恩典与以色列同在。神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向以色列来说话，约柜里面放着三件东西，两块约板，还有陈玛纳的金冠，以及亚伦发芽的杖，这三样是预表基督的真理，就是法版、生命、是 马纳道路是引导以色列人的杖，所以也是代表基督是真理生命道路。愿主赐给我们一颗心，看重他的同在过一切，使我们甘心乐意献上所有的，为主建造他在地上的居所，也就是教会，借着道路真理与生命的主，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施恩座前，得怜悯与恩典。好，那来看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谈到的是陈设饼桌，做基督做生命的粮，陈设饼桌，基督做生命的粮。在圣所内有三样物件都是金做的，金呢所表征是神圣神的心情。三样的器具有陈设饼桌、金灯台跟金香坛。祭司进入圣所里面，一面要吃桌子上陈设饼桌作为食物，一面要将灯台的灯点亮。饼是神的话做我们生命的供应，灯是神的话做我们行路的亮光，坛是以祷告的心来亲近神。三样器皿中，神仙小玉如何来制作陈设饼桌，里面用皂荚木做，外面是包金的，放在圣所的北方。桌上要盛十二块的陈设饼，六块作为一堆，这些饼只有祭司可以吃。当大卫逃难时，祭司也曾拿这种饼给他吃，这是神特殊的怜悯。每个安息日，祭司都在神的面前更新十二个饼，十二块陈设饼代表了十二个支派常在神面前被纪念。桌子上的饼预表主耶稣是生命的粮，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真粮，人若吃了之粮就永远活着，是为世人生命所赐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桌子上的饼是每时每刻都摆在那里的，没有一个时间是没有的。饼要在桌子上陈列七天，然后第二个七天开始就要把它换下来，饼要不断地更新。这些换下来饼，那就成了祭司的供应，作为他们的食物。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只要我们来到桌子前就可以得生命的供应。感谢赞美主，这是今天的信息，我们所看到的它的属灵的含义。重点是陈设饼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陈设饼桌象征的就是基督做你生命的粮，那你今天愿不愿意到桌子面前来得供应呢？得供应呢？那真爱的呼唤正在呼唤你，你可听到真爱的呼唤的呼唤声吗？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着这首诗歌《真爱的呼唤》，让我们来到主饼桌的面前，来享受他的灵粮玛纳，享受他从天上降下来的供应。
听啊听啊
听啊听啊，
口渴的人，
口渴的人，你听见了吗？
看啊看啊
看啊看啊，
饥饿的人，
饥饿的人，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主的声音，
主的声音在呼唤，
口渴的人
到我这里来，
腹中流出，
腹中
活水将何来？
活水将何来？
饥饿的人，
饥饿的人，到主那里去吧。
生命真粮，
生命的真粮要从天降下来。
主耶稣是生命的水，
是生命的水。
真爱的呼唤，
真爱的呼唤，
我心，
可吸引你的心吗？
真爱的呼唤，
真爱的呼唤，
唤醒我灵。
唤醒你的灵吗？
我要快跑，
你真的要快跑跟随，直到主的再来吗？
主耶稣是，
让我们一起再来到主的宝座前，跟主耶稣说：主耶稣，你是生命的粮，你的呼唤声我已经听到了。 你的呼唤声在吸引我的心，唤醒我的灵，让我能够快跑的跟随你，直到主的再来。主耶稣，我们这群人为什么对天上的灵粮没有胃口，不来到你的桌子前享受供应？因为我们浸泡在世界当中，中了世界的毒，中了宗教的毒，因此我们没有胃口。愿主耶稣此时此刻借着你的道，借着你灯台的光，光照我们心中那贪爱世界的罪，那个喜欢被人吹捧活在宗教里的罪，让我们能够真的渴慕你的灵粮玛纳，只渴慕与你建造关系，只渴慕你的生命能够进入到我里面，借着你的道能够来致死我旧造那魂的生命。耶稣，你说口渴的人来吧，口渴的人来吧，口渴的人你在哪里？你听到真爱的呼唤吗？听到人说我在这里，主啊，我真是渴。主啊，我真是饿。我需要你活水的浇灌，我需要你灵粮的供应，让我能够来奔跑属天的道路。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主耶稣是生命的粮。
听啊听啊，口渴的人你听见了吗？看啊看啊，饥饿的人你看见了吗？口渴的人你听见主这时候正在呼唤你吗？你还在宗教的领域打滚吗？还在那庆祝任何的节日吗？主耶稣，口渴人到我这里来，腹中必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饥饿的人你听见主的呼唤声吗？饥饿的人你听见主的呼唤声吗？来到主饼桌的面前，享受他生命真粮的供应。真爱的呼唤可吸引你的心，真爱的呼唤可唤醒你的灵吗？你能够宣告说，主啊，你真爱的呼唤我听见的，吸引我的心，唤醒我的灵，我要快跑跟随你，直到你的再来。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